单，虽然在澳洲好像没有什么气氛啊，我也很喜欢刚才龙茂弟兄带的这首诗歌，而且我们昨天晚上家庭聚会的时候呢，也正好唱起这首诗歌啊，真的是不管我们在地上我们遇到多少的艰难困苦啊，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难处啊，但是你看见我们在主的里面，主就会把平安把喜乐来给我们，所以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主，因为他永远是那位信实的主。好，我们先一起低头有个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因为我们坐在你面前，主啊，都是一帮蒙恩的罪人，主啊，是你把我们从罪恶从死亡的里面拯救出来，主啊，你让我们今天能够站立在你面前的时候，主，让我们的心能够在你面前发出感谢和赞美，主啊，因为你实在是一位信实的主，主，你也实在是一位怜悯，是一位施恩慈的主。主，当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求你再次向我们施恩，主啊，你再次向我们说话，主啊，因为你的话真是我们脚前的灯，也是我们路上的光。主，求你用你的话继续的来扶持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在地上为你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你手中，主，求你来向我们施恩，向我们来扬脸，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最近一直在和弟兄姊妹在交通旧约的约书亚记那我们知道约书亚记是讲到以色列人呢，他们如何靠着征战能够得着神所赐给他们的迦南美地的一卷书。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原来呢是在埃及当奴隶的，但是呢神借着摩西把他们从埃及里面拯救出来。我们也知道神把他们拯救出来的目的是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是要把这块流奶与蜜之地让他们能够进去享受那我想我们在新约里面的基督徒也是一样，神借着他的儿子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的里面呢拯救出来，就是为了要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并且呢他要把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都要来赏给我们。但是是不是我们什么代价都不用付就能够得到呢？我们看并不是这样。我们知道说当我们得到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不需要付什么代价因为主耶稣呢他已经为我们付上了那个最贵的赎价。但是你看见如果你要想得着在基督里面的丰富，你要得着一个丰盛的生命，你就需要去征战。因为仇敌他不甘心我们得到，他要借着世界借着肉体在那里拦阻我们。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要得到迦南美地，他们需要去征战。那同样如果我们想要得到在基督里面的丰富，我们也需要去征战。但是最让我们感到宽慰的是，我们所进行的这场征战是一场胜券在握的一场征战因为我们知道耶和华神他是我们军队的元帅，只要我们在这里听神的话，我们就会站在不败之地，我们就能够得到神他要给我们所有一切的丰富那我们在前面几次呢，我们分享过讲到过耶利哥之战也讲到过这个埃城之战当我们看到耶利哥之战的时候，我们看见神要以色列人呢在那里学习信而顺服的功课当他们在打埃城的时候，你看见神在那里教导他们要除去当灭之物那我们知道当灭之物就是指着我们的罪因为罪呢是最拦阻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如果罪不除去，你看见说我们不仅没有神的同在，我们自己呢也要受到极大的亏损。所以我们学习要让罪不要来玷污我们。另外呢你也看见上次我们讲到说，当我们在那里神让我们看见说罪呢它不仅连累我们个人，罪也连累整个的身体，也就是教会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我们都要学习有身体的感觉，我们都要学习来过身体的生活，因为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可以单独的，我们都要起来来建造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 而且我们看见在教会的里面真的借着很多的弟兄姊妹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帮助，也给我们很多的勉励和鼓舞。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来讲约书亚记的第九章。那约书亚记第九章呢，是讲到当他们要去在攻打一座大城基遍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起翻到约书亚记第九章。约书亚记第九章，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我读一节，请弟兄姊妹们读一节。那我们把整章读一遍。约书亚记第九章第一节，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埃城所行的事，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魏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这啤酒袋，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哪，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中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以色列人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基遍、基非拉、比路、基列耶林。众首领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首领又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于是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现在我们在你手中，你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样做吧。 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那我们看见这一章圣经呢，是讲到基遍人呢，他们怎样用诡计来欺骗了以色列人，然后他们和以色列人呢立了一个约借着这个约呢，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呢就没有杀他们所以你看到当约书亚他们来到刚刚打完埃城之战以后他们的下面一个目标呢本来就是基遍我们知道说基遍呢是一座很大的城，而且呢它坐落在迦南地的中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战略要地。但是呢你看见仗还没有开始打，基遍人呢他们就已经吓破胆了因为他们看见耶和华真是大有能力的一位神，甚至连耶利哥那样坚固的城池呢都已经被攻破了，而且呢以色列人呢没有损失一兵一卒，所以他们呢就对神呢起了一个敬畏的心。但是呢他们也知道神呢已经告诉过约书亚说迦南七族呢所有的都要被除灭，所以呢我们看见呢他们呢就想出了一个的诡计他们呢就找人呢去和约书亚讲和他们故意呢穿上这个很破旧的衣服拿着这个补了补丁的口袋还有酒袋甚至呢拿了一些已经干的发了霉的这些的饼呢带在身上你看见说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要以色列人相信他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因为你如果去读生命记的时候呢，你看见在生命记20章的里面，神借着摩西呢告诉过以色列人如果你们以后碰到打仗的事情如果呢不是在迦南地里的比如说是一个很远的一个远方的一座城池，那以色列人呢就可以先去和他们讲和，先去劝他们投降。如果他们不愿意投降的话呢，你看见说神就允许他们去攻打这座城池。但是呢神告诉过他们如果呢是在迦南地里面的城池，如果是属于迦南七族的，只有一个没有讲和的余地就是要神给他们的命令呢就是要进行毁灭所以你看到当基遍人知道说以色列人要来灭他们的时候他们呢就想出了这样一个诡计，然后呢骗他们呢他们是从远方来的，然后呢要和以色列人讲和你看见说他们不仅在外表上有很大的这个欺骗性而且呢你看见说连他们和以色列人讲的话也很有欺骗性如果你去看的话，刚才我们读到说他们提到以前以色列人所好像神为他们做的事情，他们没有提到耶利哥，也没有提到埃城所发生的事情因为如果他们提到这个事情的话，人家就知道说你肯定不是从远方来的因为这个是才最近发生的事情，那你们怎么会知道呢所以呢他们只提以色列人以前在进迦南地之前他们战胜两个亚摩利王的事情所以当以色列人看到他们的外表，听了他们所说的话以后，以色列人呢就信以为真然后呢就和他们立了约3天以后呢就发现他们上当受骗了那我们要问问题出在哪里到底为什么他们会上当受骗那我想在经文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没有求问神。好，我们看见他们犯了一个和打埃城同样的一个问题，他们在行动之前呢，他们没有求问神。我们知道在打埃城之前呢，他们因为没有求问神呢，结果呢他们被打得一败涂地甚至呢损兵折将。只有当他们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就把失败的原因呢告诉了他们现在呢在基遍人的事情上，我们看见说他们又忘记去问神了。我们可能会在问说，这些以色列人怎么这么健忘，对吗？他们刚刚学的功课怎么一下子就忘记了呢当你去讲以色列人的时候我想很多时候我们要回来看看我们自己你发现说我们常常就是跟以色列人呢其实没有好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刚刚呢被神管教过，你看见呢转眼呢我们就忘了 啊，下次呢，我们发现说还是老毛病重犯。啊，中国有一句话说，讲到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因为你发现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肉体的里面呢，啊，我们真的活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我们呢已经习惯了照着肉体喜好的去行。所以你看见圣灵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我们学习同样的功课，直到我们把这个功课学好了，直到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我们不论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自己去先拿主意，而是先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他。你看到以色列人呢，他们也是一样，他们太相信自己的判断了，看这些畸变人的外表，看见他们风尘仆仆，甚至呢连饼呢都长没了，看他们说话呢，他们也好像不知道最近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马上就下了一个结论，他们一定是从远方来的。甚至你看见连约书亚那么属灵的一个领袖呢，那么老练的人呢，他都上了当。那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喜欢看外表来下结论呢？你看到很多事情，我们外表上呢看上去呢都很好，我们就觉得说，哎呀，这肯定是神的带领。我们没有好好在神的面前祷告呢，我们就去做了。结果发现呢，事情呢并非如此。有一个姊妹呢，她刚刚结婚不久，然后呢，她就跑去找一个年长的姊妹，她说我实在是过不下去了。那个年长的姊妹看着她，也不知道用什么话去安慰她。因为这个姊妹在结婚之前，她就很着急。想到自己年龄大了，到现在好像还没有这个对象，那后来呢就有人介绍了一个对象给他，他就很高兴，他觉得这个是神的带领。但是呢很多人就劝，很多弟兄姊妹就劝这个姊妹说，这个介绍的这个对象呢他还没有信主，而且呢你对他呢了解的也不是很多，但是呢那个姊妹说，他说我祷告过了，他说我觉得是神的带领，而且呢我还可以把他给他传福音，而且呢能够把他带来信主，但是你看见最后的结果呢，是不仅他没有把他的丈夫带来信主，反而呢他丈夫呢越来越禁止他去教会参加聚会。我想不仅是婚姻是这样，有时候你看到有个弟兄，他一直呢他觉得自己怀才不遇，他看见别人又是买房又是买车，他就觉得说为什么好像神的祝福没有临到他。所以呢有一次他一个朋友来找他的时候，说 我手上有一个很好的项目，他说你赶紧来投资，这个利润呢非常大，他一看觉得也不错，然后呢就几乎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呢就完全的投到了那个生意的里面，最后呢你看到说不仅呢他没有赚到钱，甚至呢几乎把他所有的积蓄呢全部都赔了上去。所以你看到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圣活里面很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来到神的面前先求问神呢，还是我们照着我们自己的喜好，照着我们自己的标准，我们在那里来下一个判断？在箴言书第三章第六节的里面，他讲到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但是你看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认定的呢常常不是神，而是看这件事情对我有没有好处，它符不符合我的利益。等到出了问题以后呢，你看到说我们还常常反过来，我们在那里怪神，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拦阻我。你看到呢还有的人，还有的弟兄姊妹，他知道要去求问神，但是呢神明明告诉他呢不可以，但是呢他很想要去做这件事情，于是呢他就去找很多的人来交通，找第一个人，人家劝他说，哎呀，最好不要这样做，找第二个人呢，人家也说呢心里面呢感觉不平安，然后他就去再找，直到找了一个人说，哎呀，这个还挺不错的，他就觉得说，你看主给我一个印证，那我想这个到底是一个印证呢，还是你在那里自欺欺人？所以当我们无论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回到主的面前来求问他， 你看到当我们真的来到主的面前来求问神的时候，神常常有时候呢是借着圣经里面的一句话来告诉你，有时候你看见圣灵把一个平安的感觉呢放在我们的里面，也有时候呢你看见是主借着环境让我们能够来明白他的心意。但是你看见当我们做所有这些事情之前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你需要带着一个清洁单纯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而不是自己呢有了一个主意，然后呢来到主的面前呢求主来批准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你只有带着一个清洁单纯的心来到神面前求问的时候，你看见神他必定带领你，必定能够让你知道神的旨意。因为我们知道说神的旨意不是暧昧不明的，神是巴不得我们都能够明白他的旨意，都能够行在对的这条路上。所以当以色列人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你看见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你看见全会众，以色列那些会众的反应呢，他们呢是在那里发怨言，他们在那里抱怨首领说，你们当时为什么没有把事情了解清楚，然后呢就和基遍人立约了呢？甚至呢你从经文的上下文里面你看出会众呢是很想去把基遍人给杀灭的，他们想如果是这些基遍人耍了诡计欺骗他们，那他们也不需要守什么约，他们呢根本就也可以照着基遍人所做的耍的这个诡计，他们可以把这些基遍人给杀掉。但是你看见首领们呢却有不同的意见，因为首领们知道虽然基遍人行了诡诈，但是呢他们已经在神的面前起誓呢不杀他们，他们在神面前起的誓呢不能够废除。因为我们看见说如果这个誓是在神面前所起的，就和我们普通的约呢不一样。我们知道说我们常常如果你去和别人去订合同的话，这个签合同呢都是有条件的，如果呢你没有履行这个条件，那我呢也没有什么义务呢要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但是呢你看见如果你是在神的面前立下了誓言，即使如果对方做得不错，你也不能够反悔。所以你看到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我们都看见神呢他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在旧约的里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呢，我们看见神和以色列人呢立了很多的约，有的约呢是有条件的，有的约呢是没有条件的。你看见在创世纪十五章里面，很多弟兄姊妹都读过创世纪十五章，神呢和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那个约呢是没有条件的。因为你看见神没有对亚伯拉罕有任何的要求，但是呢却应许亚伯拉罕要给他的后裔像海边的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并且呢应许呢要把迦南地呢赐给他们居住。但是你看见当神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他在西乃山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呢是有条件的，如果呢以色列人他们遵行神的律法和诫命，神的祝福呢就临到他们，如果他们悖逆神去拜偶像，你看见神的咒诅呢就要临到他们。但是你看见神呢实在是一位蛮有恩典蛮有怜悯，他真的是一个宽容忍耐的神。如果你去看旧约的历史，你看见以色列人他们真的不知道悖逆了神多少次，如果照着神跟他们所立的约，以色列人呢真的不知道已经被灭了多少次了。但是你看见神却一直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一直在那里宽容在那里忍耐他们。甚至你去看在以色列里面呢有一个最坏的王叫亚哈，他不仅娶了一个外邦的女子耶洗别为妻，而且呢他杀了神的先知，他抢了拿伯的葡萄园。当神派先知以利亚去责备去宣告对亚哈家审判的时候，你看见呢亚哈就在那里自卑，他就身披麻布，他就缓缓而行。你看见神竟然怜悯他，没有在他还在世的时候让这个审判呢临到他， 所以你看到我们的这位神是一位真的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很多人在读旧约的时候，他们觉得好像神是一位非常严厉的神，好像不像主耶，不像这个新约里面的主耶稣一样 那么有慈爱。但是如果你仔细 去读旧约的时候，你发现旧约里面的神呢，也是一位蛮有慈爱蛮有怜悯的神。因为不论是旧约还是新约，你看见神只有一位，因为神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他永远都不改变。那我们也知道，当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每个星期在这里掰饼，在这里饮杯，我们知道这是主与我们所立的一个新约。你看到这个约也是没有条件的，并不是因为你做得很好，主的宝血呢才拯救你，而是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来承认自己的罪，主的宝血就洁净你。不管你以前犯了多大的罪，不管你犯了多少的罪，而且你看见主的恩典呢，他永远都是够我们用的。主爱你，他就爱你到底。所以你看到每次我们来到主的饼杯面前的时候，我们都看见主那个无条件的大爱，我们就看见他与我们所立的约是那样的信实。那既然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你看见神也盼望我们能够做一个守约施慈爱的人。但是呢，你看见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是一个常常被约的一个时代。你看见说我们不仅仅我们和人之间我们常常呢说话不上话，我们有时候呢我们甚至和神，你看到说跟神许下的诺言呢我们也没有去兑现。我记得我以前讲过一个故事，讲到一个人呢，他在一个很大的难处里面，然后呢他就跟神许诺，他就说，如果神呢你把我从这个难处里带过去以后，我就把我家那头牛呢我要去拿去卖了以后奉献给你。最后呢真的神把他从这个难处里带过去了。然后呢他就想到，哎呀，我跟神好像立过这个约，那我是不是真的要卖这个牛呢？因为这个牛一卖，好像我这个家里面唯一可以去耕田去好像来用的这样一头牛就没有了。但是他又想到说，他不能好像跟神说话不能不算话。而且呢你看到说这头牛要卖很多的钱的，然后他又觉得说好像很心疼，然后他就想了一个办法，然后呢他就把他那头牛呢牵出来，然后呢跑到他的鸡笼里面呢抓了一只鸡，然后呢他就牵到市场上去卖，然后呢他就在这个牛的那个身上呢标了一个价格，是50块钱，然后呢那头鸡呢那只鸡呢他也标了个价格呢是500块。然后呢他就人家就看到，哇，他说你这个牛怎么卖的这么便宜啊，他说那我先来买你这头牛。他说不行，他说如果你要买的话呢，两个鸡也要买牛也要买，这两个是拴在一起卖的。所以呢如果你两个都买了，那我就两个都给你。那我想大家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对吗？因为如果牛卖了50块钱呢，他就可以把这个50块钱说是这头牛的价格，然后呢就把这个50块钱奉献给神。你看见说有时候我们诡诈耍诡诈都耍到神的头上来了。所以你看见说，当你去放眼现今的世代的时候，你看见很多这些被约的事。我举个很简单的，讲到我们婚姻的事情。你看到现今的这个时代，离婚率呢是越来越高，甚至呢连基督徒呢都不例外。你今天可以海誓山盟，明天呢就可以反目成仇。但是呢你看见基督徒呢不应该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因为基督徒的婚姻是在神面前所立下的誓言。那我们既然在神的面前我们彼此立约说，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不论是贫穷还是富足，我们都要彼此相爱，都要携手一生，那我们就不应该为了一些好像所谓的感情不和，为了一些好像性格的这些不和，我们就变成我们一个离婚的一个借口。除非是对方犯了奸淫他不肯悔改， 其实如果你在婚姻里面的时候，你很快你就发现你自己呢是一个没有爱的人，因为人的爱呢都是有限的，人的爱呢都是有条件的，就像迦拿婚宴里面的酒一样，有一天呢一定会用尽的。但是你看见在基督徒的婚姻里面，却和普通世人的婚姻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什么呢？那就是在基督徒的婚姻里面呢有一个第三者。我想大家不要误会，如果这个第三者是人的话，这个婚姻呢就被破坏了。但是如果这个第三者是神的话，你看见说这个婚姻会成为你的享受，也成为你能够在婚姻里面学习的一个地方。因为你看见说当你在婚姻里面你觉得你爱不下去的时候，这位爱的源头，我们这位神，他会把他的爱来浇灌你，他会让你学习怎么样去爱。所以你看见一个美满的婚姻一定是有神在其中的。如果呢你对你的婚姻不满意，没有别的途径，你只有回到神的面前。神不仅会改变你，神也会改变你的配偶。当我们都朝着主而去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婚姻才会是一个幸福，才会是一个美满的婚姻。那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他们这些会众呢向首领发怨言的时候，首领们呢他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呢信守他们在神面前起的誓言，但是呢你看见说他们也要去解决一个他们要面临的难处。因为呢他们如果不杀基遍人，基遍人以后呢可能会反叛，或者呢他们继续在那里拜偶像，甚至呢把拜偶像的恶习呢传给以色列人。那他们怎么样解决这个两难的处境呢？你看见首领们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对策，我相信他们一定是求问过神以后，神给他们这个智慧让他们能够去解决这个难处。这个对策是什么呢？就是让基遍人去做奴仆。在哪里做奴仆呢？在神的殿中做劈柴挑水的人。换句话说，他们把这个难处呢带回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对付这些基遍人。你知道这件事情所带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吗？这件事情所带出来的结果就是为神得着了一批忠心的人。那昨天晚上呢我们家庭聚会正好在查以斯拉记第二章。在以斯拉记第二章在58节的里面，请AV 组的弟兄把这个以斯拉记第二章58节打到这个屏幕上。你看到说在以斯拉记第二章58节里面提到第一批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当中呢有一些人呢有一批人呢被称作尼提宁人。那尼提宁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如果你去看他们的出处的话，你知道说这些尼提宁人呢其实就是基遍人的子孙。当我们看以斯拉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见里面详细记载了所有第一批回耶路撒冷的人。你看见说他们当时呢其实已经在巴比伦呢在那里安家落户了。他们已经有了稳定的生活，有了稳定的工作。他们有的呢甚至呢积累了不少的财产。但是你看见当神的呼召一来的时候，他们的心呢就被神激动。他们宁愿放下呢舒适的生活，他们回到荒凉贫穷的耶路撒冷，他们要去重建圣殿。你看见神的心好像也被他们感动了。所以你看见在以斯拉记第二章的里面就记载了每一个愿意归回的这样的犹大人。你看见说不仅有以色列人，不仅有犹大的人，你看见说还有这些基遍人的后裔，也就是尼提宁人。你看见呢他们都是在那里被神所纪念的。你去看这些所有人的时候，你发现说其实尼提宁人就是基遍人的后裔，他们是最不应该回去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巴比伦呢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活，已经有了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可以开始自己做生意，他们可以过一个很好的生活。但是你看见如果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的话，他们呢就要到圣殿的里面呢去做奴隶， 他们要在那里呢，在那里劈柴，在那里挑水。但是你看见神为什么要把他们记在这个圣经的上面？因为你看见他们宁愿呢去神的圣殿里面做一个劈柴烧挑水的人，他们宁愿到圣殿里面去做最卑微的服侍，他们也不愿意到世界里面去享受那些荣华富贵。所以你看见神的心就被他们感动，神在那一个一个把他们这些人呢都记在神的纪念册上。所以你看见即便人他们从一个被咒诅的地位成为一批被神纪念的一般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常常在殿里面服侍神，他们常常能够见到神，是神在他们身上做了改变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也许在你的生活里面，你也曾经犯过很多的错误，甚至是一些非常严重的错误，甚至严重到你觉得说已经都无法挽回了。我们呢常常就在那里流泪，在那里懊悔，我们呢在那里怨天尤人，我们觉得说好像一切都已经完了，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了。但是你看见神还在那里为你预备了一条路，只有那条路才是最正确的路，那就是把你所有错误的结果带到神的面前，带着谦卑的心来求神的恩典和怜悯。你要先服下来，你回到神的面前不是要求神为你挽回什么样的败局，而是你要让神重新在你这个人的身上有主权，你需要让神在这件事情上先得到主权。我们永远都要记住一个属灵的原则，神从来不只做事情，神做事的目的是为了要改变我们这个人，他要把我们这个人重新带到一个对的光景。你看到说当我们人对的时候，神自然就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就像诗篇30篇第五节里面讲的，他说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树虽然有枯气，但是早晨呢遍地欢呼。所以如果当我们遇到一个你觉得是不可挽回的结局的时候，你不要就此呢灰心丧气，你要学习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把一切的结果呢都带到神的面前，让神来掌管整个的局面。那有一对基督徒的夫妇，他们在刚刚生下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这个孩子好像有一点异样，他们就赶紧去找医生，医生呢就给这个孩子呢验了血，结果呢查出来呢是唐氏综合症，就是一种先天畸形的这样一个疾病，是因为你细胞的里面呢多了一条的染色体，这个唐氏综合症呢不仅会导致一些先天性的心脏病，一些的疾病，而且呢会让你这个人呢会有智力的障碍，就是说你以后呢可能一直都是一个低能儿。这个夫妻俩呢没有办法接受，因为前面两个孩子呢生下来都非常的健康，非常的活泼，那医生就跟他们说，也许呢是因为他的妻子呢是高龄产妇，那也或者呢可能是他们在孕期的当中呢服用了一些的药物，所以呢导致了这个婴儿的畸形，并且呢告诉他们说，如果他们真的不愿意去抚养的话，可以呢交给一些慈善的机构。这两夫妻呢就非常的痛苦，他们就在神的面前在那里痛哭，在那里祷告，他们一开始在那里埋怨说，神为什么把这样的一个重担要放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在神的面前哭了几天以后，神借着诗篇73篇25到26节安慰了他们。在诗篇73篇25、26节里面讲到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是神是我心中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他们就在神的面前服了下来，他们相信所有临到他们的都是神的美意， 并且他们相信神既然把这件事情放在他们的身上，神就一定有够用的恩典能够来扶持他们。那今天呢，这个孩子已经15岁了，这位弟兄他在那里做见证说，神借着这个孩子呢，给他们一家呢带来了极大的祝福。因着这个孩子呢体弱多病，常常就把他和他的妻子逼到神的面前，在那里为着这个孩子迫切的祷告。不仅他们和主的关系比以前密切了很多，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彼此的相爱，更加彼此的同心。而且他们前面的两个孩子，老大和老二呢，都是非常聪明的孩子。如果没有像他这样，像他们一个这样的一个弟弟，他们很难去学会去爱和他们不同的人。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残疾的弟弟，他们学习了如何去爱人，如何去关心人。并且呢，因此他们家庭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也带领了很多人信主，也帮助了很多有同样问题的这样一个家庭。所以在以赛亚书第55章第9节里面讲到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当我们真的愿意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这位神，他能够在旷野里开道路，他能够在江河，他能够在沙漠里开江河。在约书亚记第9章里面，你看见我把这个题目呢说是畸变的征战。你看见说我们好像没有看见在里面发生什么样的征战，但是你看见这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你看见说这次征战的战场呢，不是在迦南地的上面，而是在他们的心思意念的里面。我们看见说仇敌呢，想借着以色列人的失误呢，引起他们内部的不和，甚至呢在迦南地的里面呢埋下一个心腹大患。但是你看见以色列人呢还是靠着神呢得胜了，因为他们把他们的失败带回到神的面前，让神呢把这个咒诅呢能够为他们变成祝福。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永远是一位积极的神，他永远是一位得胜的神。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失败带回到神的面前？你愿不愿意伏在这位神大能的手下？当你真的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看见这位神他要为你开出一条新的道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实在感谢你，主啊，我们人的话虽然会停在这里，主啊，但是你的工作永远都不停止。主啊，我们看见主，你不仅恩待了在历史上的以色列人，主啊，你也恩待了今天我们所有在这里蒙你宝血拯救的人。主啊，让我们真的学习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能够更加谦卑的能够来依靠你。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失败，我们所有的软弱，主啊，都是我们虽然不能承担，但是我们可以带到你的面前。主啊，因为你蛮有慈爱，你蛮有怜悯。主啊，我们也知道所有临到我们的都有你自己的美意。主，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当我们真的在你面前有任何的失败，有软弱的时候，主啊，让我们不再灰心，让我们也不再失望。主啊，让我们真的学习把所有的结果都带到你的面前。主啊，让你来掌管整个的局面。主啊，因为你是一位又有恩典又有怜悯的神，而且你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因为你对我们的爱永远都不改变，我们要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来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徐勇弟兄的信息和分享。接下来我们要跟往常一样，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跟朋友们。